兼相杨国忠为打倒对手安禄山，来顺说杨贵妃。这个工作相当艰巨，要想把这位贵妃娘娘说服不那么容易。什么原因呢？有两种说法。一种说法是他跟老皇帝看法一致，不认为安禄山能造反，所以他就觉着杨国忠在这里捣鬼，完全出自个人的权力和恩怨，因此他不支持他。另一种说法就有传奇色彩了，有很多民间传说都说这个杨贵妃跟安禄山有暧昧的关系，有很多丑闻。有人说杨玉环16岁跟寿王李瑁定亲，17岁过门，他跟李瑁年貌相当，郎才女貌，非常满意，这也是事实。你想他出身低贱，能攀上这么一个高门楼，接上皇亲，而且当了寿王妃，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？寿王李瑁长得还漂亮，白净净的面皮，眉分八彩，大豹子眼儿，也是堂堂一表的人才，因此小夫妻处得非常和谐恩爱，这也是事实。哪知道好景不长，刚过了五年，突然接到唐玄宗的圣旨，硬把这杨玉环抢到这位老皇帝身边。唐玄宗李隆基做下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，复夺子妻，令人冷齿。您想，老夫少妻，杨玉环能满意吗？他肯定不满意。但是圣命难违，不乐意就得掉脑袋，连李瑁在杨氏宗族全得跟着受株连。因此他打牙往肚子里咽，有苦说不出，还得强装笑脸侍奉这个老皇帝。自从他嫁给李隆基之后，他是万分的苦恼啊，怎么消磨时光呢？就寻求各方面的刺激，什么好我吃什么，什么高贵我用什么，这也是自然发展情况。您想，皇宫大内吃尽穿绝，想什么有什么，时间一长了也谈不到刺激了，就吃什么都不香。有时候杨玉环对天自叹，偷着掉眼泪，盼着这老皇帝嘎嘣一声快死，还我自由的女儿身，我找个郎才女貌的好丈夫度过我的后半生，我宁愿抛弃这贵妃，哪怕做个平民百姓也心甘情愿，粗茶淡饭一日三餐，吃也香甜，睡也安然，这是出于他的本意。但是他后来发现皇宫有一种秘籍，据秘籍上记载，皇帝驾崩之后，往往受宠爱的妃子都得陪着殉葬，不是灌水银，就给吃毒药，陪着皇上一块入地，不然就打入冷宫或者赐死。杨玉环看着这个情况是触目惊心的，为此他又怕唐玄宗死，他这心情是十分矛盾的。后来遇上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安禄山进京避见，头两次他见着安禄山呢，又可怕又可恨，心说人哪有长这么难看的，光这肚子好几百斤，哪有人模样，就是没长毛，要长毛纯粹是个大狗熊，一个大猩猩怪，因此他就老看安禄山，瞅着他新鲜， 后来安禄山拜杨玉环为干娘，拜老皇帝为干爹，哎，杨玉环同意了。同时唐玄宗下旨，就在皇宫的后面以及温泉宫附近给安禄山修造了富丽堂皇的府邸。安禄山放假的时候就可以到长安来住，没事到皇宫来看干爹干娘，出入自由，经常跟杨玉环接触。为此啊，就传出许许多多的谣言。哎呀，真是花样翻新啊，怎么说的都有。那么究竟杨玉环跟安禄山有没有什么肮脏的行为呢？我认为这个事儿不可能。因为什么？皇宫大内三尺禁闭，四万多名宫女和太监，你想哪有这个空隙让他们俩偷情？这是一。第二，唐玄宗李隆基把杨玉环看成珍宝，顶着怕歪了，横着怕化了，他最怕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所以在杨玉环周围密布眼线，监督他的一举一动。这么大个活人，安禄山要说跟杨玉环有什么不正经的事儿，能瞒得过这帮人吗？这也不可能。就杨玉环本身来讲，虽然说他现在许配给唐玄宗了，但是他本人并不是水性烟花的人，因此从种种理由来看，他不可能有这种事儿。无非有些人别有用心糟蹋杨玉环罢了。您别看杨玉环没这个心，安禄山可有这种心。这小子装傻充愣，憨头憨脑，一肚子坏水，被他玩弄的女人没数。他一见着杨玉环，他魂都飞了。他记恨唐玄宗啊，心说这个老糟头子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漂亮媳妇，哎呀，真是天下第一的美人呢、啊！我得想什么办法能把她弄到我手里头。所以他见着杨玉环垂涎三尺，做梦也想这个事儿。所以说他装傻充愣，非要拜干娘，其目的套近乎，便于亲近。他是这么想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每次进宫都拿着不少好东西，投其所好，给娘送礼来了，在这儿磨磨蹭蹭不走。他就像那个猫见着鱼似的，要想法吃一口，结果没那个机会，他是干着急。平心而论，杨玉环很烦他，起码这模样就叫人恶心。但是考虑他的地位，所以杨玉环打算利用他。前文书咱也说过，内里他靠高力士杨国忠，外边他得节省封疆大吏，有找个靠山，他这贵妃的地位才能稳固，到了关键时刻有人替他说话，那么安禄山就是理想的人选。因此他也是利用安禄山，讨好安禄山，每次来了就摆一桌酒宴款待他，以母子相称也方便一些。安禄山更想入非非了，因此才传出这些难听的话。归根结底，杨贵妃跟安禄山究竟有没有什么事儿？这玩意儿我也不敢决定。因为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往往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。但是这件事情无足轻重，咱就不必细追究了。总而言之，在街面上，在郡县里，这件事谁都认为属实，谣言四起，丑闻传遍天下。这件事儿也传到唐玄宗耳朵里了， 但是老皇上根本就不信，因为他最了解杨玉环的为人，他根本就看不上安禄山。况且自己在他周围密布岗哨，他根本逃不过自己的眼睛，因此这是民间存属的传言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你想，杨国忠要杀安禄山，杨玉环能帮忙吗？正冲着他肺管子，但这话他又没法说呀。因此他找出种种借口来拒绝杨国忠。杨国忠心里说话，骚货，你那点事儿我还不清楚，你让安禄山给你迷住了，你就为的是寻求一时的快乐。不行，我还得想法把他打动。这杨国忠就讲了一番治国安邦的大道理，一看杨玉环还不表态，他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，索性就把这件丑事给端出来了。杨国忠胆子也够大的，妹妹，当着真人别说假话，水贼过河甭使狗刨。你我是堂兄妹，我的事你清楚，你的事也瞒不了我。听外边传闻，你跟这安禄山有暧昧的行为，你承认也得承认，不承认也得承认，只是瞒着皇帝一人呐。妹妹，我同情你的处境，我也可怜你，但是这种事做不得呀。一旦被老皇帝得知，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妹子，难道你光为了一时之快乐断送咱们杨氏一门吗？如果把咱们老祖宗的坟都刨了，百年之后你有何面目去见先人呢？当然哥哥我通情达理，我也不能看着妹妹不管。咱说一句难听的话，一旦皇上百年之后，妹妹，我要当宰相，我就给你充分自由，想嫁给谁我支持，不然我给你找一个好郎君，让你高高兴兴过后半辈。但是安禄山你千万要杜绝呀，那么有则改之，没有更好。我希望妹子以大局为重，千万助玉兄一臂之力。我跟安禄山水火不同炉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我相信你在关键时候不会抛弃咱们老杨家不管吧。杨国忠口似悬河，滔滔不绝，真把这杨玉环呐给打动了。最后杨贵妃点了点头，好吧哥哥，你先回去，容我三思。好妹妹，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你身上了，我愿早日听到喜讯。杨国忠辞退。这小子就琢磨，现在这些人基本都差不多了，还有一个关键人物，我还得去走动走动。他一拐弯又赶奔东宫。东宫是谁呀？就是太子李亨的寝宫。这太子李亨是唐玄宗李隆基的三儿子，是杨皇后所生，他根本没有资格立储，也当不上东宫守爵殿下，但是他捡了个便宜。原来唐玄宗李隆基 立的东宫殿下叫李英。可是后来呢，由于李英反对宰相李林甫，受到李林甫的忌恨，他在唐玄宗面前百般离间，百般陷害，捏造罪名，终于把太子给干掉。唐玄宗降旨废了殿下李英，把他打入禁宫，不久又下一道旨意将他赐死。你说这父子关系够多么冷酷啊！李英一死，东宫虚位，究竟叫谁当储君呢？唐玄宗犹豫不决，后来找李林甫征询意见，你看我儿子当中谁当储君合适？李林甫一想，这事儿可不能胡说，我得探问探问皇上的口气。陛下，那么您看谁合适呢？哎呀，按理说呢，我最宠爱的乃是寿王李瑁，你看立他为储君如何呢？万岁圣明，皇上圣明，应该立寿王为东宫。李林甫马上应和着。原来这寿王李瑁，他母亲乃是武惠妃，您听这名就能听出来，他是个妃子，不是皇后。这武惠妃呀，长得漂亮，能拉会唱，能歌善舞，颇得老皇帝的欢心。因此三千粉黛当中，他最宠爱的是武惠妃，寿王李瑁就是他生的。母以子贵，子以母贵，借着他娘的光，所以李瑁这才受宠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呢，武惠妃因病而亡，死了，因此李瑁就没当上太子。另外一个原因，想立寿王为东宫，遭到高力士的反对。为什么呢？高力士说了，这李瑁再好，他是庶出，不是正妃正娘娘养的，你应当立李亨，他是杨皇后生的，光明正大，名正言顺。所以在高力士的左右之下，唐玄宗做出决定，让李亨当了东宫太子，将来百年之后李亨就可以继位。但是呢，这唐玄宗可挺狡猾呀，他一看李亨年纪也不小了，恐怕他有不臣之心。他为什么这么想呢？因为他本身就不干净，当年他为了谋取帝位，耍了不少阴谋，放了不少暗箭，逼着他爹退的位，他才登的基。他怕他儿子也走这条道，将来势力一大了，逼自己退位怎么办呢？别看是爷儿俩，他对殿下李亨是处处提防，一点权力也不给他。多晚见着太子李亨，他也没乐过。这爷儿俩就像仇人相似。这李亨可不傻呀，心说话，只要我爹一不高兴，一下决心，不但我太子位得丢了，我脑袋都得搬家。我可别走我大哥李英那条道啊！因此他兢兢业业，小心翼翼，在他爹面前行孝，半个字都不敢逆着，表示出非常恭谨孝顺的态度。实则这李亨也不简单，心里头作劲儿，他恨透了杨玉环和杨国忠。李亨经常想，这老杨家一家的王八蛋，你们把持朝纲啊，我爹对你们太信宠了，这早晚我爹死了，我当皇上，你们也不能听我的。 到时候你们老杨家一聚会，说把我拿掉，我就得退位，这可不行。趁着我没登基以前，我得把你们干掉。这太子睡不着觉，天天琢磨这个事儿。另外，他也看到安禄山也是个危险的人物，因为他经常在下面接触，风闻安禄山要造反，他是坚信不疑。他又恨他爹太糊涂，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？这么偏爱安禄山呢？迟早你要吃大亏呀。可李亨又一想，一旦安禄山造反，把皇上的位置给夺去，我怎么办呢？为此他比老皇上还忧心，无奈孤掌难鸣，无能为力。所以李亨是经常苦恼。他有个好朋友叫李泌，这李泌信道教，这人可不简单，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呀，读的书太多了，对事情颇有见地。他跟太子李亨处得不错，李亨有什么事都向他请教。现在这个李泌住到终南山，名为道士，不问世事，实则对天下大事他是非常关心。有时候太子李亨借着行为采猎为名，就到终南山去见这李泌，两个人关上门没事探讨天下大事。每次来李亨都哭，家里那点丑事他全盘都端出来了，让李泌给他出主意。这李泌就好像诸葛亮似的，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。他给李亨是这么出的主意：殿下，你的处境非常危险，你要记住，能忍自安，千方百计别惹你爹生气，确保东宫的位置。另外，对待安禄山、杨国忠，你不能得罪，特别是对杨氏一门，你要忍辱服众。你要把他们得罪了，你算捅了马蜂窝了，你的小命都保不住啊！我替你这样策划，来个一箭双雕
啊！先生，什么叫一箭双雕？
殿下，你太孤单了，你手中一点权力都没有，你首先要借助杨国忠的势力先干掉安禄山，等你当了皇上之后再想办法干掉杨国忠，你的大位才能巩固。一句话使李亨茅塞顿开，跪下了给李泌磕头。李泌说：殿下不要这样，我这是说了个大概，还有些详情你听我细细道来。